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我是 Sandra 陈。在节目开始前，我要向各位朋友报告，并邀请您来参加由加略山华人教会主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特别崇拜，日期是4月20号复活节的主日，地点是在 Walnut 核桃市的 Royal Vista 高尔夫球场举行。我们的聚会是早晨10点钟开始，以中英双语进行，结束后还有自助午餐招待。3到12岁的孩童也有儿童的节目及特别活动，欢迎您阖家光临。查询索票的电话号码是909-967-5959。
我曾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抗主我进门丢书之恩，为我生者所行的是罪，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告诉我所行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如何面对异端的挑战。在过去的2000年里，每隔一阵子就有挑战圣经的人出来，并且他们攻击的目标一定是主耶稣基督。他们攻击的方式有时是制造异端歪曲真理，有时是借着假教师误导信徒，有时是借着小说电影扭化耶稣基督的形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呢？是胆怯惧怕吗？是麻木不理吗？还是殷勤学习圣经，坚定信仰，坚守主道，以致我们不但能站立得稳，还能驳斥异端，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进呢？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从约翰二书第一章1到13节的教导学习如何面对异端的挑战。圣经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这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做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单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之的，就没有神。常守之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门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以上是约翰二书全书的内容，书信的篇幅不长，却有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教导。以下我从九方面与大家分享。第一，本书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约翰称自己为长老。从字义上看，长老是年长者，从职分上看，他是领袖。旧约时代的长老是管理各支派的领袖，摩西曾选70位长老帮助他。新约时代的长老是教会的监督，是备受尊敬的，在年龄上没有太严格的规定，所以新约时代的长老有年长的，也有不太老的。从资格上看，长老是长期驻守在一个教会的中心牧人。对长老的要求记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这与约翰他写这书信时年龄已经超过90岁，他长期牧养教会，故称自己为长老。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也称自己为长老。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部分，收信人。收信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显然收信人的身份非常特别，他是谁？是某个教会呢，还是教会中的一位？回答：从内容上看，这是指教会；从称呼上看，这是指某一位。但不要忘记，早期教会没有礼拜堂，信徒都聚集在某一个信徒家中，所以这位蒙拣选的太太可能是教会的副职同工，他的家是聚会的场所，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孩子们，也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约翰接着对收信人进一步的描述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朋友，前面才说收信人是蒙神拣选的，这里又说是作者诚心所爱的，也是一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太好了，收信人不但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也为使徒、为各教会和众弟兄姐妹所认识所爱。这样的信徒、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会哪里找呢？是一个坚强爱主的家，是一个坚守真理的家。神的心因他们喜乐，神的真理因他们夸胜，神的名因他们得荣耀。他们的榜样记在圣经里，他们的名声传扬在信徒中，他们的见证继续激励着后来的世代。讲到这里，约翰解释他对信徒爱的性质，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朋友，约翰这里阐述了基督徒爱的两个性质。第一，你们属于真理，我也属于真理，我就必须爱你们。但这爱不是出于情感的冲动，或自私的愿望，或获利的企图。相反的，爱你们是真理存在我里面的凭据，是我受真理驱使的行动，是我顺服真理的表现。第二，真理不改变，不减少，不消失。相应的，基督徒建立在真理上的爱也不改变，不减少，不消失。换句话说，这爱是可靠的，有永久保证的。你问，那么真理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6回答说，我就是真理。在17:17说，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基督徒爱是以神的话语为依归，以耶稣的榜样为效法的模式。今天有人注重讲爱而不提及真理，他们说真理太深奥难以理解，就把真理撇在一边，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其实真理之中的表现在爱上面，爱出于真理，不讲理哪里谈得上爱呢？我就说我爱你却不帮你，这是真爱吗？那你就见我有一些弱点与缺点，就教导我，指正我，这爱是真的。箴言27:6说，朋友忠诚的伤痕胜过仇敌连连亲嘴。 保罗是一位充满爱和真理的使徒，他到处传道，看见不合真理的人与事物就责备纠正。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保罗曾与彼得坦诚交谈纠正他，所以保罗在高举真理的前提下爱人。朋友，做为了爱而牺牲真理，那爱是情爱，是溺爱，是偏爱，不但短暂虚空，也一定带来后患。只有用真理的原则去爱，是确实的、美丽的、令人安慰的。请记住，要为真理的缘故去爱，而爱的目的是要表彰真理。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问安。经文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朋友，这问安太好了，有三个特点。第一，恩惠是神将你不配的给你，怜悯是神没有照你的罪过惩罚你，平安是恩惠与怜悯的结果，这是何等的祝福。第二个特点，这祝福是从父神和耶稣基督来的，是属天的、属灵的，是丰厚的、永恒的，是我们心灵最需要的。第三个特点，这祝福是在真理和爱心上，就是以真理为动力，用爱心表达出来。朋友，盼望我们不要单追求物质瞬间的兴奋与享受，乃要渴慕父神和他儿子在真理和爱心上为我们预备的祝福。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称赞。约翰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的，就甚欢喜。朋友，这是一句表达喜悦和感恩的话，是每一位圣经教师所乐意见到的。这里的次序是，约翰讲到信徒领受而遵行，约翰看见信徒领受而遵行就心中喜乐，心中喜乐就写信称赞以致鼓励，这真是美好的见证。我曾听人做见证说，他以前是个大坏蛋，现在改变了，大家听见都拍手叫好。但有一个人从小就听从圣经，恒心遵守，总不偏离。小的时候在家中遵行神的道，上学了遵行神的道，在工作中遵行神的道，结婚生儿养女仍然遵行神的道，到年老还是遵行神的道，那不是更难能可贵的见证吗？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劝勉。圣经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做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单行的，就是这命令。朋友，这里约翰劝勉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14次，其中10次出自约翰的书信。约翰在这里强调3点。第一，彼此相爱不是他发明的，乃是他起初从主领受的。第二，爱必须有行动，这行动是顺服。有人说我们需要的是爱，但爱是遵行神的命令，做不遵行神的命令就不是爱。顺服没有爱是奴隶般的顺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生活需要钱，要钱就得工作，工作就得顺服，但那顺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爱。神喜悦的顺服是出于爱，若不是出于真诚的爱，顺服是次等的，是不值钱的。第三，信徒领受的命令与使徒领受的一样，所以不要对神说末世的人太不可爱了，相爱太难了，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吧。约翰的回答是，神给历代信徒的命令都一样，神没有两个标准，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起初所领受的命令持守到底。 天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六方面，约翰的警惕，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证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朋友，这里约翰警惕信徒要防备假教师。约翰指出假教师的三方面，第一，他们出来不是一个两个，乃是许许多多，不是一次两次，乃是层出不穷。第二，他们否证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第三，他们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迷惑人是指他们对人的方面，敌基督是指他们对神的方面。你问，不证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意味着什么呢？以下让我们从反面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世界，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世界，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神的可靠知识。我们虽然有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的启示，但摩西和众先知都是人，他们的启示必须由耶稣基督证实。感谢神，耶稣来了，他证实众先知的话，又启示我们更多关于神的事，还将父神表明给我们，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说，凡看见我的就看见了父。朋友，主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到世界来，我们就不能确实知道关于父神的事。第二，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世界，我们在神那里就没有一位中保。神与人之间中保的资格是，他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他是完全神，才能知道神的标准，晓得神的心意，替神说话。他是完全人，只说明他知道人的需要，能站在人的地位，为人的罪做挽回祭。他是完全人，才能复活，才能升到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第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但耶稣若没有以肉身来到世界做我们的典范，我们怎能学习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中呢？我们不能说，我在睡梦中或异象里看见一个人就跟随他。我们必须跟随一位走过人生全路程的完全人，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我们也能跟随他的脚中行。第四，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世界，我们就没有一位能够同情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强调，我们有一位与我们性情相同，能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但否证耶稣是以肉身来到世界的，我们在神那里怎能有一位完全了解我们，为我们的利益，站在我们的立场代求的祭司呢？第五，耶稣若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世界，谁来为我们受苦受死呢？谁来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呢？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从哪里得着救赎的恩典呢？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的罪如何得到涂抹赦免呢？谁能还清我们的罪债呢？若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我们讲论的十字架不是虚空和幻觉吗？朋友，通过以上的分享，你一定能明白约翰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到世界来的真理了。这实在重要，因为他解释了主耶稣一生的所言所行，他解释了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影响，他解释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永远得救的盼望。圣经还说，主耶稣不久要第二次以肉身回来。记得天使对门徒说，加利利人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说，他的脚要踏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 朋友。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凡不认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的，就是异端。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七方面，约翰的教导。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之的，就没有神；常守之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朋友，这里约翰讲三件事。第一，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里失去的不是救恩，乃是赏赐。基督徒如何失去赏赐呢？回答，是因为自己的代谢，或因别人的引诱就停止工作了。从上下文看，基督徒失去赏赐是放弃遵守基督的教训，去随从异端。那么当如何做才能得着满足的赏赐呢？回答，是要继续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我们开始的工作，直到完成它。第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之的，就没有神。这里的关键字是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是从神而来，正确、全面、美好的真理。基督的教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照着基督的教训生活，就能活出父神的心意。你问什么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回答，越过的意思是无视律法，任所欲为，越过界限。越过界限就是犯规或犯法。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离弃真理，走向极端，走向极端就会进入异端。朋友，我们要小心，因为每过一阵子，就有人觉得基督的教训不够刺激，不能满足。他们认为基督的教训是初级的、基本的，他们要高级的、深奥的，他们要新的、花样多端的，就案例自己的先知，写自己的书，发明自己的方法。这样他们就越过基督的教训，他们不遵守基督的教训，结果是他们就没有神。第三，常守基督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为什么？因为一切的丰满都在基督里藏着，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朋友，人岂能在基督以外寻找真神呢？人岂能在基督的教训以外寻找真理呢？若能，主耶稣就不用到世界来了。在约翰福音14章10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得着耶稣就得着父神，没有耶稣就没有父神。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八方面，约翰的指导。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朋友，这里经文说，你不用到异端的地方去，他们会到你这里来。他到你的家来，到你的教会来，他们来到这里充满热情、殷勤、谦卑，让你受感动。但约翰说，凡不传基督教训的，就不接待他，不向他问安。你说约翰不是爱的使徒吗？为什么这样无情冷酷呢？回答，这里约翰指的是那与圣经真理相抵触的，是那不按真理而行的，是那要来拉拢你离开基督教训的，是那要引诱你走向灭亡的。圣经说，不接待这种人，也不问他的安。你问不接待他，不问他安，有什么果效呢？回答，我们在他们所行的恶上无份，同时我们没有给他们落脚之地，没有给他们机会讲异端，他们就不会蔓延的这么快。朋友，根据圣经的教导，若有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的人到你那里，你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他离开的时候也不要说神赐福给你。神怎么要赐福给修筑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呢？但你可以说，愿神拯救你脱离黑暗，进驻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光明。 当然除了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我们也不接待任何假教师。他们可能有文凭，可能被安立为牧师，但讲的话与圣经真理不和谐的，就不接纳他，不以金钱支持他，根本就不要与他来往。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九方面，约翰的祝福。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门拣选这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朋友，约翰在最后的祝福中要基督徒有满足的喜乐。其实约翰多次提到满足的喜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满足的喜乐来自基督和他话语住在我们心中。在第十六章，满足的喜乐来自祷告蒙神的应允。在约翰一书，满足的喜乐来自我们与父并他儿子有亲密的相交。在同一章里，满足的喜乐来自使徒的劝勉和鼓励。在约翰二书里，满足的喜乐来自于弟兄姐妹之间美好的交通，那种喜乐实在是别的方式不能比拟的。是的，朋友，我们做保守教会纯洁，见面欢聚的时候谈论神国度的事工，谈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谈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无限的喜乐，巴不得大家都经历至喜乐，满足的喜乐。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We can feel God's love all around us in this moment, in this place.
For this fellowship that surrounds us has been touched by the gift of God's grace.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息十分的重要，更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盼望我们都能够听得懂且牢记在心上。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要邀请您和全家来参加由加略山华人教会主办一年一度的复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要邀请您和全家来参加由加略山华人教会主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特别崇拜，日期是在四月二十号复活节的主日早晨十点钟开始，地点是在 Walnut 核桃市 Royal Vista 高尔夫球场举行。当天的崇拜是以中英双语进行，同时并有丰富的儿童节目及特别活动，会后并有自助午餐招待，座位有限，欢迎您来电索票，联络电话是909-967-5959。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www.cccf.tv。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十点钟开始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福音聚会，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在 City of Eastville 的 Harada 小学举行，欢迎您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联络查询电话是 626-888-8888。 4756684。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